那么今天晚上想说以应许之子娶妻啊这一段佳话啊提出来跟大家彼此来分享，也提出一些道理的勉励，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得到造就。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为了他的独生子以撒来娶妻。那么在这一段啊整个娶妻啊，从啊出发啊寻找对象，一直到最后能够完婚，以撒跟利百加啊进了帐篷，结为夫妻啊，这整个过程呢，我们发现呢都有神美好的安排啊，所以我们常常用主理啊婚姻的一个美好来做勉励啊，希望我们主内的青年或者是家长，我们都能够靠主来经营婚姻，那这一段呢，当然除了我们世上的婚姻啊的经营以外呢，其实在属灵上也有美好的造就。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的第一节，二十四章第一节，旧约二十五页，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这里呢是亚伯拉罕啊，他为他的儿子啊来寻找对象啊，这个是身为一个家长啊对于儿女婚姻的关怀。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啊，我们生他们养他们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要为他们啊来完成终身大事啊，因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啊，神在起初就创造天地万物，也造男造女啊，神要我们在日光之下享受神所配合的婚姻的美好，所以亚伯拉罕啊自不例外啊，他到了以撒适婚的年龄啊，就要为他来娶妻。但是亚伯拉罕他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的这个儿子呢是由神而来的，是应许之子。什么叫做应许之子呢？是神所赏赐的啊，是神早就预定啊，要让他生出一个儿子来传承啊神对他的立的约。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迦南地区。那么神就跟他立约啊，要他啊，不管是世上的福气啊，还是天上的福气，都要给他啊，不只是啊这个后裔要众多啊，得到仇敌的城门啊，然后呢？也要让万国因为亚伯兰的后裔来得福。后来我们查考才知道啊，这个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是指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神拣选亚伯兰，让他传出十二支派，那从十二支派的犹大支派又传出了耶稣基督啊，来成为拯救世人的一个啊弥赛亚基督救世主。所以你看在创世之初啊，神就定下了这一种救赎的经纶和计划啊。我们常常说神有他救赎的经纶，那什么叫经纶啊？经纶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整理这个蚕丝养蚕的人啊，他要在一定的时间呢让这个蚕来吐丝，那吐完丝以后呢就要加以整理啊，我们常常说要抽丝剥茧啊，所以在抽丝剥茧啊，这是一个很细腻的功夫。那后来有人就把这个经纶呢，把它比喻成一种规划啊，一种设计。所以你看，神对我们灵魂的救赎，也是经过万古之先就定下的一个计划经纶啊。那么到了时候满足了，就拣选亚伯兰。然后让他能够生出应许之子，所以到了一定的年纪 啊，神就让他生出了啊以撒。那曾经神啊，在亚伯拉罕想要用自己的意识啊来选择他的啊最老的仆人以利以谢为他的儿子的时候，哦，神跟他讲，这个人不是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啊。这个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可见呢，亚伯拉罕也曾经在他啊承受神给他的应许之约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实环境的考验，因为他年老了，可是他还没有生出这个一个儿子来，所以他就向神说：“神啊，你啊，我既然没有儿子，你还是我什么呢？那承受我家业的就是这个最老的仆人，叫以利以谢啊。可是神跟他讲，这一个人不是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后裔。那后来呢，亚伯拉罕呢就接受他的妻子撒拉的建议，纳他的妾，纳他的这个使女夏甲为妾，然后生出了以实玛利。那亚伯兰呢也跟这个神说，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我们看第十八节，创世纪十七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因为以实玛利生出来了，可是呢，毕竟他不是撒拉所生的。那本来亚伯拉罕到了一百岁了，快一百岁了，他还没有办法生出一个儿子来，撒拉不能够生出儿子来，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跟神说了，那干脆就是以实玛利的了哈，那以实玛利啊，愿以实玛利活在神你的面前，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呢向神推荐以实玛利，你看人的意识啊，常常啊。都是用自己的角度来发出，可是神自有他的安排啊，在人看不能啊，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看已经失去的机会了啦，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撒拉也八十九岁了，照人来看啊，已经失去了生育的机会了这时候就想要用人的意识，但是神跟他讲，不然撒拉所称的才是。撒拉要跟你生一个儿子并且这个儿子叫做以撒，可见呢，在神的计划当中就是以撒了，以撒就是凭应许生的，后来真的以撒出生了，那以撒也曾经差一点呢被亚伯拉罕呢这个献祭献给神，但是这个过程呢都有美好的预表，一直到了二十四章我们所看的那一段，应许之子呢要娶妻啊，应许之子娶妻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应许之子如果没有娶妻，他没有生孩子，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不是只有那一代，也不是只有那前几代，是关乎世世代代的。所以这个约也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能够借着信仰耶稣基督来得到这个救恩，都是在走在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这个应许之子以撒就很重要了，一定是得以撒，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那到了以撒该娶妻的时候，以撒也要把这个约传承给下一代啊，所以呢，他娶妻到底要娶谁，亚伯拉罕非常的在意。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住在迦南地已经一段时间了，如果要娶迦南地的女子，那选择性是很多的，难道迦南女子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的吗？问题不在于看得上看不上，问题在于呢，亚伯拉罕的心目当中啊，他清楚明白，这个应许之子他娶妻也不能够是随随便便的，必须有先天条件的 的限定，也就是说要同样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跟这个老仆人说，你要回到我的本族去，回到我的故乡米索波大米的那个地方去娶啊，娶为我儿子娶妻，而且啊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哦。如果当地的女子不肯跟你来到迦南地，你也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到那一个啊加勒底的乌尔。好，这个是一个条件的限定，也是亚伯拉罕他坚持的。所以老仆人呢、啊，他一开始问清楚任务啊，如果女子不肯来，是不是我要把以撒带回去呢？如果以撒带回到加勒底的乌尔呢，那应许 之地这个迦南地谁来承受呢？哦，这个是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的，因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这一个地呢，应许之地是要给你跟你的后裔，给你的世世代代承受伟业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呢，亚伯拉罕非常清楚哦，所以他就坚持，如果女子不肯来，那么你的责任完了了，但是你切记不可以让以撒回到啊原来的啊原初之地。哦，这一点呢，让我们啊有一种省思了啊。我们说现在我们家长啊，都会为我们的儿女啊的婚姻来啊着想啊，像现在的世代哈、啊，好像婚姻很难撮合，其实不尽然了。啊，因为我们看现在组内联婚的也很多啊，哈，最近你看我们啊很多网络上都有在啊报这个消息哈，组内联婚何其美好，好，那家长呢重视啊组内这些下一代的婚姻啊，那我们当事人啊，我们的青年男女，我们也要把这个婚事放在祷告当中，好，我们再怎么样还是要有同样信仰的背景。为什么亚伯拉罕坚持要回到他的家乡呢？因为迦南地的女子啊，基本上都是不认识耶和华真神的。哦，回到他的本族啊，或许在那里还可以找到一些跟他一样的啊，愿意来敬畏神的人。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在啊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接受命令以后出发，他一路上也为啊这件事情来祷告。哦，他到了啊目的地。哦，他还是祷告，他说求啊这个耶和华真神能够施恩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哦，所以好机会是神在赏赐的，那我们也要祷告啊。哦，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赐的好机会在哪里呢？那么祷告是要祷告，但是呢现实的条件也是要过滤。所以这个老仆人他很有智慧啊，他要选的女子的不是随随便便，第一就是热心接待人，第二就是有好品德的，好，那大概就是八九不留十，不离十。所以你看从他后来利百加主动啊打水给这个老仆人喝，又主动给这个骆驼喝，从此呢就被这个老仆人看上了。老仆人看上的不是因为利百加的美貌而已，哦，重要的是说他真的符合老仆人祷告的条件，哦，所以利百加就这样呢，啊，被引荐了，啊，然后呢带到这个，啊，带领这个老仆人回到他的家里，啊，然后让这个老仆人跟他的，兄弟啊，这个拉班来见面，哦，啊，那后来又成就了这个婚姻，哦。那么当在提亲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一开始见面的带到家里就是等于在提亲了，哦，那么在提亲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老仆人呢他不断的见证啊他的主人从神所获得的恩典。我们知道，啊，想想看，亚伯拉罕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故乡的人啊到底对他啊留有多少的印象呢？好，离开家乡之后的这一段，大概当地的亲戚也大概不太清楚，好，到底啊为人处事怎么样？所以老仆人呢，就在拉班啊，也就是利百加的亲人的面前来见证 他主人的好处。哦，可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羚、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等等等。好，那么这是老仆人呢，在拉班的面前呢，来见证神的恩典如何跟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同在。好，那导致于后来呢，这个亚伯拉这个拉班啊，他们呢，跟比土利，也就是说，利百加的父亲哈，就答应了这一门婚事。他们如何答应？当然是老仆人的见证。除了是家大业大以外，重要的是说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所以老仆人也一一说明挑选对象的条件，也就是说能够像挑选利百加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整个过程都是走在主的路上，都是符合对耶和华真神敬畏信仰的一个原则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的对象啊，不可以脱离信仰的原则，所以我们常常都鼓励主内联婚。主内联婚有很多好处，因为信仰相同才能够同心啊，同心才能同行啊。况且啊，婚姻呢不是只有这一代，还牵扯到两个家族，还牵扯到世世代代，这个是要具备更远的眼光。那么我们看拉班他们是怎么答应这一门亲事的呢？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的五十节，二十四章五十节，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拉班跟比土利到底对耶和华认识多少，我们没有办法从前面的资料来看出，我们只能大概知道，当亚伯拉罕他离开他故乡的时候，离开他故乡之前，他是跟着他的祖先们在敬拜侍奉别的神。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被耶和华真神呼召之前呢，他们整个家族在米索波达米，所谓的加勒底的乌尔，在那边是在拜其他的神。换句话说，他们还不认识耶和华真神。后来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就顺服了，所以圣经说他神就以他为这样的这样的信心呢为他的义。那到了迦南地一段时间了，比土利跟拉班到底对耶和华真神认识多少呢？可能认识不多，可是正因为他们从老仆人的口中来听到了神如何，这一位耶和华神如何的安排这一门亲事，又如何的来眷顾祝福亚伯拉罕这一个家庭，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说什么话？他们说的话好像说早就已经认识耶和华真神。这个很奇妙呢。我们刚刚所读的五十节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可见呢，连或许刚认识耶和华神的人呢，都能够肯定说婚姻这是经过耶和华真神的安排啊。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既然是神安排的，我们就不能说好说歹，也就是说我们就同意了，因为这是神这预定好的嘛，神安排好的。我们即便是当家长的人，当兄长的人，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坚持呢？这也让我们看出说婚姻是神所安排的，父母有父母的条件，但是父母的条件如果有别于神定下的条件，我们当父母的就应该要顺服。顺服是因为听见美好的见证， 啊，有时候没人在撮合，都会打听嘛。好、哦，那当家长的都会打听啊。哎呀，这一户人家到底他为人处事怎么样啊？这个当公公的、当婆婆的啊，到底会不会虐待我的女儿啊，或怎么样？哈、哦，有时候都会打听。哦，就怕说女儿嫁过去，或是儿子娶进来会吃亏。啊、哦，其实呢，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基本上有信仰的人，经过基本的打听，再加上没人的撮合，其实是八九不离十啊。即便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至少已经及格了。那么往后的婚姻还是有赖于双方家族的努力啊。我们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来当我们的媳妇、当我们的女婿啊，而是找一个基本上及格的人嘛。人都有优点有缺点。你说利百家，哇，如果我们读到这一段啊，我们似乎看到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人又美貌又有礼貌，是不是？然后呢，又乐意帮助人，又主动的帮助人，又很热心，又很顺服。他还没有看到以撒呢，以撒到底长得什么样呢？他不知道啊。但是这光凭老仆人的见证，他就顺服了。从后面可以看出啊，哦、所以这个家这些家长他们同意，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而且呢，他们一路上。他们听到了老仆人一路上的见证，就这样欣然的接受了，就这样放心的把女儿要嫁出去了，而且是嫁到远方啊，至少超过1000公里啊。以我们现在来看，哇，1000公里等于是嫁到国外了，的确是嫁到国外。好、哦，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啊、哦，信心啊、哦，那加上呢这个利百家的顺服啊、哦，人之常情了啊、哦，因为利百家的哥哥呢。啊，就跟他的母亲就说，那再住10天好不好？啊，不要一下子就把我们女儿娶过去了。他现在要出嫁了，那好，海岛好歹再让他啊，至少再住个10天啊，跟我们最后的相处吧。你要娶再娶。结果呢，仆人说，哈、哦，这个既然是神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哈、哦，就不要耽误了啦，请赶快哦，把他让我们带回去。后来的折中办法就是说，那干脆就问当事人嘛，问利百家你要不要马上走，还是要再留10天？哦，结果没想到利百家说：“哈、哦、啊，好了，就赶快去了。”哦，他说：“我去了。哦”哈啊，这也是怎么当机立断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事情哈、哦，有时候如果错失了那个时机哈、哦，有时候好像很难，有时候也会失去机会哈啊、哦哦，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就是要当机立断哦，条件可以的啊，该决定就决定哈，啊，有时候是这个日久会生变的哈，夜长梦多哈，啊，既然是各方条件都 OK 了，也出于神的旨意了，那我们就啊放心的这样嫁过去嘛，那最后就是啊这个婚姻的经营呢，就是小两口要去努力嘛，啊，那为他们祷告就对了。哦，所以利百家就这样很顺服的就被娶走了，哦，那么回到了这个迦南地，哦，那圣经记载说，以撒呢他在田间默想，哦，然后看到这个利百家，哦，利百家也看到以撒，那后来呢他们就，哦，这个圣经在54章64节说，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哦，所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哦，你看以撒他失了母亲，他可能是闷闷不乐了，哦，心里还没办法得到安慰，但是自从啊娶了利百家以后，这才得到安慰，哦，所以婚姻呢，就是让啊男女双方都能够啊得到一个。啊，终生的伴侣，啊，陪伴，而且婚姻更有神圣的任务，就是要传承下一代。哦，人的心啊，有时候结婚前跟结婚后差很多。哦，结婚前孤身寡人一个，啊，可能很多心事啊不知道跟谁讲，但是结婚以后呢，你可以有你知心的这个伴侣来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故事。哦，这也是神赏赐婚姻的美好，哦，所以以撒娶了利百家，哦，就这样 事情告了一个段落，当然后续还有一些延伸的地方，那从这里呢让我们看出了应许之子娶妻。那么应许之子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连以撒的身上呢，其实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影子。其实我们也都是应许之子了，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就传出了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新约圣经两百六十五页，四章二十六节，对不起，二十八节，弟兄们，四章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里记载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凭着这个应许，这所谓的这个应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其中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后来果然呢，在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中出现了耶稣基督，来成全救恩。我们今天都是借着信主受洗归入基督，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之子。我们都是应许之子，都是凭应许生的，凭应许做儿女的。那么我们既然是凭应许做儿女的呢，我们就是如同以撒一样，也如同利百加一样。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新约圣经两百五十六页，十一章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或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在这里呢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教会的信徒呢难免有一些人呢心不够专一，明明已经信主了，可是呢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够忠贞。不够忠贞有很多原因有一部分呢是出于被异端引诱了，被世俗诱惑了，对耶稣基督的忠心专一的心呢失去了，明明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呢心还向着这个世界，甚至呢没有好的一个灵修，在教会里面呢纷争结党，在教会里面呢不按照真理来行事。所以保罗就写信勉励哥林多教会，除了写前书后书以外，还另外写了两封信是没有列在圣经当中的。可见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用心之深，他写了四封信，为了要扭转教训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把他们偏差的信仰的言行呢要把他们导正过来。那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很贴切的一个形容，当我们信耶稣，或者是说当我们接受福音，那个传福音给我们的人呢，就好像要把我们这一个贞洁的在世女呢匹配给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信主等于是要匹配给耶稣基督。他这里用一个这个许配给一个丈夫，我们信主就等于许配给基督了，跟基督订婚了。许配就是还没有迎娶嘛，所以一个贞洁的童女要准备要献给基督，当我们受洗了，耶稣基督宝血把我们洗净了，我们就成为义人的，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在世女了，还没有受到罪恶的污染， 啊、哦，是等待主耶稣基督来迎娶啊。所以你看，将来主耶稣要来迎娶我们了、啊。我们信主现在在地上啊，我们是在准备啊，好像一个新娘啊，待嫁女儿新啊，我们要准备装饰整齐啊，准备等候新郎来迎娶哦。那世上的婚姻都是定着日期嘛，什么时候几年几月几日要来迎娶？可是主耶稣来迎娶啊，是没有定日期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来的日子哈、哦，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人子耶稣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以来很多人在预测哈、哦，啊，主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会来哦，哇，到时候没有来，那那个预测的人呢、啊，就成了假先知啊，啊、哦。因为真假先知啊，要到预言有没有应验的那一天就知道了。哇啊，对不起的，我应验错，我预言错了啊！一句话，一句对不起，就这样要了事了。那很多人上当受骗，那怎么办？哦，所以呢，人子要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迎娶我们不知道。所以一个牧者的心肠是什么？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离邪、啊，就在这个世上，在信仰的人生过程当中。要持续对耶稣基督的忠贞，要保守自己的童贞，不要再去沾染罪恶哦。哦，如果我们的心偏离邪了，我们就会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一个贞洁的在世女啊、哦。我们除了啊这个期待。想象那一个梦幻的日子的来到，因为新娘、哦、要被迎娶啊，那个待嫁女儿心哦，都是充满着期待，啊、哦，那开始准备啊，什么时候看婚纱，什么时候，看房子，什么时候准备什么婚礼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跟他心他已经许配的这个未婚夫。常常都要出去采购啊，常常要去啊这个逛街啊，哦、要去准备啊，哦、要讨论啊，婚礼要怎么办啊，哦啊这个婚后的生活的计划是怎么样啊？那种心情啊是很期待，而且呢是很喜乐的，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情。如果我们对主的这种心不够忠贞，就会像夏娃哈、哦、被蛇引诱一样。被蛇引诱，然后去得罪神了、哦，因此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一个未婚妻哦。何西阿书说，天上的神呢，是用永远的爱来聘我们为妻哦。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被他聘为妻的人哦。所以我们是贞洁的在世女啊。主耶稣也讲了童女的比喻嘛，有没有？童女的比喻，童女有分成聪明的跟愚拙的啊。那什么叫聪明的？啊、哦，智商比人高吗？那不一定啊。但是呢，他是在这一种警醒预备的这个事上呢，他是聪明的。为什么？他知道新郎要来，有可能哦是三更半夜哦，有可能是很延迟哦。我准备的灯油够不够啊？如果灯油不够，是不是趁现在赶快去准备啊？啊、哦！但是那五个愚拙的人，他不会准备啊，他没有一种预备的心。哦、结果呢，他的灯油没了，哦，他要跟人家借，人家没办法借你啊，自己用的可能都不够了，哦，而且信仰的这种行为，信仰的灵修或者是侍奉，是别人无可取代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啊。新郎来了就是你啊，你就是他的新娘啊，你怎么可以叫别人来取代你呢？不可能啊，哦，所以呢，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呢，太慢了，新郎来了，门就关起来了，哦，这个就是要我们呢、啊、做一个警惕，啊、哦，我们这个预备啊，主耶稣来迎娶的这些啊贞洁的在世女，我们就是要预备整齐。预备整齐啊，然后呢，准备主来迎接啊，就像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说的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十九章第七节，新约373页，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好，这一段呢我们大概也不陌生。好，约翰呢他看异象啊，然后呢这一段话呢让我们欢欣鼓舞了，因为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即将要来了。然后呢，新妇就是预备整齐的这些教会的信徒，预备好了。当预备好了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说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呢会被赋予一个标志，就是细麻衣。好，所以圣徒所行的义呢，神是把它记录下来的，将来会有一个标志，就是一个圣洁的光明的细麻衣让你穿上，就好像现在的新娘礼服一样，新娘的礼服所穿的婚纱，好，是不是它的材质是不是一定就是细麻？这个我不清楚了，不过婚纱的布料都是非常的细致的，就好像细麻衣一样，而且是光明洁白的。所以婚礼新娘啊，穿细麻衣，穿这个婚纱，我觉得很棒啊。有一回有一个姐妹呢，她要申请在教会结婚，结果她跟负责人说她不穿婚纱，她说可不可以穿牛仔装？哎呦，第一次听到说要在教会办婚礼，新郎新娘要穿牛仔装了，哦，那这个传道也是很为难啊。后来职务会就开会了，说那要不要让他办？哦，那就去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穿牛仔衣？啊，那个新娘啊，没想到新娘子说，没有牛仔衣，那旗袍也可以啊。他就是牛仔衣跟旗袍，他就是不穿婚纱。哦，他说婚纱那是西方人流传过来的，我们东方人就是要穿，不是牛仔裤牛仔装，就是啊旗袍。哇，那传道也是很为难啊，这个又没有圣经根据哈，有啦，勉强的这一段啦，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嘛，这里明明讲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你那个牛仔装是光明洁白的吗？啊，你那个旗袍也好像不够光明洁白嘛，那要不要穿光明洁白的？那就是婚纱最好嘛，要不要再考虑看看？啊，后来感谢主了，他们就好像有点勉强啊，就穿婚纱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些观念啊，有时候到底要怎么做啊？有时候虽然好像没有圣经明文规定啊，那就会又想要用自己的意思了哈。不过这里是属灵说的哈。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行的义，圣灵所结的果子，刚刚讲的那个预备油在器皿，哦，那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哦，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说要有行出义来嘛，那就是加拉太书五章那里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嘛，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在实际的意象当中有看到啊，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一个陈佳音小妹妹，小学三年级，她看要进去天国的人呢，天使就会点名了，那个生命册就点名，那评分的项目就是什么？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哦，有四种分数哦，有打三角形的、打圈的、打叉的、打星星的。哎，所以呢，将来我们要进天国，不是说你水洗灵洗就够了。你还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这里所说的圣徒所行的义嘛，那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穿上，就是要预备整齐，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待嫁女儿心哦，主耶稣新郎什么时候要来迎娶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预备整齐的，哦，天天期待，那天天预备，哦，那在一个预备的人，一个在期待当中的人，在盼望当中的人，那种心情啊是雀跃的，而且是充满的其希望的，再加上我们对圣经应许的一种一种相信，我们知道将来我们 参加那个羔羊婚宴的人，真的有福气呢，荣耀呢，要欢喜快乐、哦、要将荣耀归给神啊，啊，那个将来那个羔羊婚娶啊，那个婚宴啊，那个婚礼啊，是非常的荣耀的，比世上一切的婚礼都还要荣耀，哦，因为我们都能够啊，从应许之子娶妻这个事件呢，来想到我们是实际上啊婚姻的一种选择跟安排，那也要啊进一步的在灵性上要做好准备，因为我们都是啊将来要被婚娶的羔羊的妻子哈、哦。那后面也讲到了羔羊的妻啊，就是教会啊，哦，这个在二十一章啊、哦、第九节以后啊，第九节哈、哦，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羔羊的妻长得怎么样？后面这些形容，哇，金碧辉煌，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金银宝石，哦，用珍珠发光，这个荣耀光照，哈、哦，闪闪发光等等，哈、哦，这就是指的属灵的所有的很好的属灵的美德。羔羊的妻，就是有这么般的这些荣耀了，哈、哦。愿主来帮助啊、哦！我们再来唱诗158首。